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首先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意外下跌。那么从标题大家能够感受到《华尔街日报》对这个数据的判断的情绪倾向，因为 PPI 它是衡量美国通胀水平的一个次重要的数据，明天呢会公布美国的总体通货膨胀，那个数据更权威，但是这个数据它对未来的通胀还有一定的前瞻性，所以也值得市场投资者们的关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下跌 0.1%， 而7月份 PPI 是大幅上涨。那么在今天数据公布之前，华尔街普遍预期8月份的 PPI 呢会上涨0.3%， 这个是指环比，但是它意外的出现了下降了 0.1%。 那么各界对这个数据在第一时间也发表了一些评论，这个有助于我们判断这个数据对美联储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川普在第一时间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川普的原话是刚刚公布没有通胀，而且还打了三个惊叹号。同时呢，他再次呼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大幅降息。华尔街日报呢对今天这个 PPI 数据呢，他做了一些与外界第一反应不一样的解读。他是这样描述的，尽管最新的8月份批发价格指数意外下降，但是建筑业投入却继续攀升，这给该行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因为在借贷成本和进口税持续高企的情况下，该行业的活动已经减弱。8月份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了 0.2%， 比去年同期涨幅达 2.3%。 石油天然气的价格下跌，铜和电缆的价格下跌，但是钢铁产品的价格同比上涨了 13.1%， 铜的价格上涨了 13.8%， 软木材的价格上涨了 5.8%。 所以从结构上来分析，对这个意外的下降 0.1%， 华尔街日报它是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但是今天市场的第一反应是美联储下周做出降息的决定更容易了。第二个最新的财经信息，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通胀抹去了美国人去年收入的增长。今天美国人口普查局表示，去年通货膨胀侵蚀了美国人的薪资涨幅，除最富裕的家庭外，其他家庭的收入基本持平。这些数据还显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普通家庭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改变，凸显了物价上涨带来的持续影响。经通胀调整的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在疫情爆发后急剧下降，此后复苏乏力，去年的水平与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大致相当。人口普查局在关于家庭财务状况的年度报告中称，2024年经通胀调整的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83,730美元。这个给大家就建立一个概念，就美国家庭收入去掉通胀因素之后，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只有83,730元。那么结构性的数据呢，就显示美国人收入的一种不均衡，高收入家庭去年的收入增长是 4.2%， 但中低收入呢，这些阶层呢没有显著变化，所以富人还是得到更多的好处。第二个结构性的数据分析呢，是非洲裔的人呢收入有所下降，而亚裔和拉美裔的家庭收入有所上升，白人家庭收入没有显著变化。同时今天报告也显示，美国的贫困水平几乎没有改变。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收入数据啊，华尔街日报引用了海军联邦信用联合的首席经济学家黑泽尔的观点，他说中产阶级被掏空了。那么其他媒体呢也都做了类似的结论性的评论。就从这个结构数据来讲，看似只有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其他的呢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它实际上更多的是反映了中等收入的这个中位数啊在向低收入的中位数靠近。这可能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特别是中产阶级，可能会有更清晰的感受。第三个最新的财经信息，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为什么苹果平淡无奇的新款 iPhone 仍然能够带来回报。你看从这个标题它能够反映出来，昨天全球比较关注的 苹果新产品的这个秋季发布会，华尔街日报他用了一个平淡无奇来给苹果泼冷水，但是他作为财经分析来讲呢，他还是认为会给苹果的销售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这个报道的副标题是价格上涨和消费者口袋里的手机老化可能会促进 iPhone 业务。报道这样描述的，虽然苹果在人工智能方面落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公司仍然相信用户会为其最新的 iPhone 买单。昨天苹果发布了 iPhone 17系列，同时发布了一款名为 iPhone L 的新智能手机。该公司表示，这款手机是迄今生产过的最薄的 iPhone， 比目前的 iPhone 16薄2毫米。由于缺乏惊喜，苹果股价在发布会结束后下跌了 1.5%， 那么今天是继续下跌。那么华尔街日报从财务上分析，由于售价的上涨，即使销量小幅上涨，也可能对苹果收入产生放大的影响。目前市场预期较为温和，华尔街普遍预计在截止明年9月的苹果财年， iPhone 的营收可以增长 4%。 苹果仍然需要渡过难关，川普总统敦促其将更多的制造业迁回美国，而人工智能领域的落后地位可能迫使该公司增加资本投资和研发支出。 LT 也注意到，有更多的财经媒体呢都表达出来怀念乔布斯，就苹果的创新呢，这个还是让人挺着急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今天其他国际主要的媒体都作为头条做了报道。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波兰击落其领空的无人机，成为乌克兰战争期间第一个开火的北约成员国。在北约盟军军用飞机的支持下，波兰周三在其领空击落了疑似俄罗斯的无人机，这是据了解西方军事联盟成员国首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开火。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这是二战以来我们最接近爆发冲突的一次，但他也表示没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处于战争的边缘。官员表示，波兰的 F-16 战斗机、荷兰的 F-35 战斗机、意大利的预警机和北约空中加油机紧急出动，击落了周二晚上进入波兰领空并持续到早上的无人机。今天早上6:30，一架无人机撞进了波兰东部村庄的退休老人的2层砖房，当时他正在楼上观看电视上有关入侵的新闻，屋顶被毁，卧室散落着碎石。这名叫维索洛夫斯基的老人告诉路透社，这栋房子需要拆除。法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领导人等北约领导人对俄罗斯的入侵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华盛顿方面没有立即发表声明，但是 LT 注意到，美国驻北约的代表，就前川普政府的司法部代理部长，他在 X 平台上做了一个表示，说美国会保卫北约国家每一寸领土。但是川普政府啊，白宫没有做评论，所以路透社他报道就是说，华盛顿方面尚未立即发表声明。俄罗斯方面是怎么回应北约和波兰的这种指责呢？俄罗斯驻波兰的临时代办奥尔斯达他发表声明说，所谓入侵的指控毫无依据，并表示波兰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被击落的无人机是来自俄罗斯，就不认账。那么普京的心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做了类似的表态，他说欧盟和北约每天都指责俄罗斯挑衅，大多数时候甚至没有试图提出任何论点。那么对于这个事件，欧盟的高级官员也做了不同的表态。最高外交代表卡拉斯说，俄罗斯的战争正在升级而不是结束，我们必须提高俄罗斯的成本，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投资欧洲国防。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并表示欧盟准备对运输起石油的影子舰队油轮以及购买石油的第三国实施制裁。所以这个事儿呢，让欧洲、让北约叫了3年的狼来了，狼来了，终于来了。这个飞机啊，今天 LD 看到视频，看到一些照片，这种攻击性无人机啊，已经落到了波兰的领土上，所以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发酵的。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这几天网友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面对乌克兰战争这种僵局，川普在白宫啊进行了激动人心的这个协商之后，没有任何结果， 那么美国和欧盟究竟会如何对待俄罗斯拒绝停战甚至变本加厉的侵略乌克兰，就大西洋两岸的这些盟友啊，准备如何应对？你不能一而不决，或者大家一直这样围观下去，究竟各方是怎么想的？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提出对中国印度征收新关税以挤压俄罗斯。他这个报道呢，在转述昨天金融时报的一个很劲爆的报道。英国金融时报最先报道了川普的这项建议，川普总统告诉欧洲官员，他愿意对印度和中国征收新关税，以迫使普京总统坐到与乌克兰的谈判桌前，但前提是欧盟国家也这样做。同时，美国政府也表示，美国也愿意效仿欧洲提出了最新的制裁措施，就是对俄罗斯影子游船船队实施进一步的制裁，并对其银行和主要的石油公司进行制裁。这个美国呢，也愿意跟进欧盟的新制裁措施。那么与金融时报报道不一样的内容呢，是彭博社呢对川普提出来的要求欧盟与美国一起对中国和印度实行二级关税的制裁这个事儿呢，彭博社提出了质疑。他第一个质疑呢，就是说川普最近几个月来对中国的态度有所缓和，他也将暂停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期限延长至11月初，就是停战协议延期。所以显然川普政府近期没有对中国加征俄罗斯二级关税的计划。同时，目前对印度加征的俄罗斯二级关税目前也有缓解缓和的迹象，因为川普宣布已经恢复了与印度的贸易谈判。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实际上给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昨天金融时报报道川普提出啊，要求欧盟与美国一起对中国和印度实行二级关税的制裁。那么昨天的舆论呢，就形成了，你看美国很积极制裁俄罗斯，欧洲呢是光说不练假把式。而且呢，你看人家川普说要搞就搞大的，要搞一起搞二级关税，欧洲不回应。那么昨天是这样一个舆论对于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那么今天彭博社呢提出来，就是说目前还没有迹象啊，就川普政府真的想对中国征收二级关税，而且对印度的二级关税目前也有松动的迹象，就他质疑金融时报这个报道。那么究竟川普是有真的有这种啊打算，还只是一种试探，或者是一种舆论泡沫呢？我们第二个报道啊，你可能会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能源部长称川普优先考虑结束乌克兰战争，而非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制裁。当被问及美国如何应对中国购买受制裁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货物时，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表示，川普总统的首要任务是结束乌克兰战争，并且不造成更大的混乱。赖特在米兰国际天然气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川普总统最大的目标是美国繁荣与世界和平，他正在想方设法结束这场战争，避免造成太大的混乱。那么美国能源部长这个最新表态，他实际上与第一个新闻彭博社他弄不准，或者他质疑川普政府是不是真的打算对中国和印度执行俄罗斯二级关税这个事儿，能源部长是交了底了。川普不想，或者暂时不想对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实施制裁。所以这个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啊，金融时报那个报道有助于我们理解川普政府未来对俄罗斯制裁的真实的立场。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欧盟或将中国独立炼油厂列入新一轮对俄制裁的方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将一些中国独立的炼油厂列入针对乌克兰战争第19项制裁措施中。欧盟代表团结束了华盛顿制裁谈判返回后，欧盟委员会可能最早在周五提出新的一揽子计划。欧盟正在扩大其列入制裁名单的第三国公司的规模，从向莫斯科运输军民两用产品的小型不知名的空壳公司，到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限制的知名实体。在第18批制裁名单中，欧盟将两家中国银行和印度大型的炼油厂纳亚拉能源冶炼厂列入了制裁名单。那么新的提案还会把 两个中亚国家的银行列入名单。自今年夏天以来，欧盟一直在关注一些中国炼油厂，希望从已受制裁的影子船队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这些炼油厂的实施制裁。那么这个新闻它实际上就透露两个很关键的信息。第一呢，是这两天欧盟与美国并没有谈论对中国、印度实施二级制裁的问题。就这个星期，欧盟与美国之间谈论的新的制裁还只是对影子船队以及相关的一些企业进行制裁。所以这三个新闻放在一起，我们更容易理解昨天金融时报报的那个大料，就暂时还是不要期待美国会对中国实施二级关税。那么对于这三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呢，想与网友补充。就昨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还在美国的一个保守派的媒体采访中继续讲他之前的一些观点。他说，如果泽连斯基同意交出部分领土，乌克兰战争马上就可以结束。所以从万斯昨天的最新讲话来看，实际上川普政府的基本立场或者川普本人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是外界呢经常容易受到像金融时报报告这些好消息呢有一点自作多情。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纽约开发商已经同意与马达尼进行合作。这个报道很有意思，纽约的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对社会主义者马达尼啊在纽约市长竞选中的崛起感到恐惧担忧。因为呢他要搞社会主义，要冻结租金，那么你这开发商租的房子原来出租的模式全部都要受到重大的冲击，那么有一些开发计划也会受阻。那么这些开发商的第一反应是坚决反对这个马达尼，他们也动用了很多资源。但是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他就反映出来，开发商们投降了，没有办法，你必须得识时务。现在不仅不反对了，现在纽约的开发商争先恐后要约见这个马达尼，要跟他合作。报道这样描述的，如今不到三个月后，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已经接受了马达尼将在11月的选举中获胜这个残酷的现实，并开始寻找与这位社会主义者合作的方式，而不是誓言击败他。一些房地产的高管正在推动他在住房议程上做出政策的妥协，或希望利用双方达成的共识，例如加快建筑审批和改革纽约市的房产税。其他人则直接与马达尼会面，试图与他的核心圈子建立联系。房地产业对马达尼的态度软化反映了政治现实，民调显示马达尼领先前州长库莫两位数，后者目前作为第三方候选人竞选市长，现任市长亚当斯的支持率则进一步落后。亚当斯曾提出在川普政府谋取一个职位以换取他停止竞选连任，但在周五尽管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压力迫使他退出竞选，这位市长仍然坚称将继续竞选。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对纽约市民关注的住房困难问题，除了马达尼提出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冻结租金，提供政府的廉租房这些措施以外，就其他党派或者其他的候选人提不出来能够打动纽约人的方案，所以这场选举呢就形成了奇特的一边倒的状况。无论是库莫还是现任市长亚当斯根本构不成对马达尼的挑战。那么前两个月呢，美国舆论是一种惊呼，怎么突然有个社会主义者空降纽约。那么到了今天，美国各方面的舆论呢都开始接受这个现实了，这个马达尼啊就是搞不掉，他就是要当纽约市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个呢，是 LT 又没有持续关注纽约这个情况，就不太理解为什么川普要求这个亚当斯退选。因为亚当斯现在政治上来讲他已经叛变了，已经不再坚持民主党的立场了，他更多的是来声援川普的主张，他应该是川普的一个棋子，在纽约的棋子，为什么川普也动员他退选？那么随着亚当斯的这种退选，让马达尼的这个选举就变得更容易了。这个 LT 还没弄太懂这个事儿，不是说赞成与反对的问题，就希望有了解这个情况的网友在评论区向大家呢分享，就川普为什么要亚当斯退选。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美国财经的绝对头条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甲骨文赢得云端运算的合约，股价创 1992年以来的最大涨幅。今天甲骨文的股价飙升 41%， 市值达到9470亿。那么这让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他的个人财富超过了马斯克，成为世界首富。甲骨文以其数据库软件而闻名，最近炙手可热的是云端运算市场取得了成功，并正在成为人工智能运算能力的主要供应商。今年夏天，甲骨文与 ChatGPT 的运营商 OpenAI 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协议，将提供 4.5 千兆瓦的数据中心的容量。英伟达和北京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也是甲骨文的主要云端客户。那么根据彭博社的研究，新的订单表明甲骨文的云端运算的增长率有望超过谷歌。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从甲骨文的财报你也能从一个侧面感受出来，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甲骨文它不是一线的人工智能公司，但是它是一线目前也是发展势头最好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设施提供供应公司。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国商业内幕网站今天的一个报道，标题是马斯克称自五月就没有去过华盛顿，美国政府基本无药可救。马斯克在洛杉矶举行的一场科技大会上称，我自五月以来就没有去过华盛顿了。当被问及政府效率部工作经历中学到什么时，马斯克的回答是，美国政府基本无药可救，你们看看我们国家的债务高得离谱，仅支付利息已经超过战争部的预算，也就是国防部的预算。马斯克补充说，因此如果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不能解决我们国家的债务问题，我们就完蛋了。这段视频还被马斯克转发到 X 平台上，他还用了一个标题完蛋，就这个单词。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马斯克刚刚与特斯拉董事会签订了一个奖励10000亿的这样一个史上最大的激励合同。那么在这个合同里边呢，他有一个条款就是约束马斯克参与政治活动。但是 LT 注意到啊，在马斯克与董事会达成协议之后的一个星期，过去的一个星期，马斯克对政治的评论，对政治的参与啊，有一点变本加厉。这个不知道马斯克是怎么考虑的，也不太清楚他这个董事会对马斯克承诺的减少政治活动的参与怎么来执行。至少在过去一个星期，马斯克不仅是对美国的争议性的政治问题积极表态，对欧洲的政治啊也在指指点点，特别是对德国，连续几天在呼吁，如果德国人不选择德国选项党，德国要完蛋。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马斯克有一点一不做二不休的感觉。第二呢，就马斯克参与政治，他的基本的政治光谱啊色谱没有改变，就他最近对美国的政治问题的表达，他更多还是在支持川普的一些观点。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马斯克是基本放弃了他的所谓的美国党第三党，还是在作为共和党的一些侧翼在表达他的政治诉求。那么今天这个报道，他还是在宣泄他没有发泄完的情绪，对于川普的大而美的预算他还是不满，这也是他与川普发生冲突的导火线。但是尽管对这种预算不满，对美国的债务啊，政府不愿意认真对待债务不满，但是他在更多的事务上，在更多的美国的争议问题上，他还是倾向于川普的观点或者支持共和党的立场。所以 LT 判断马斯克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会帮助共和党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有关中国外交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五角大厦负责人霍格塞斯告诉中国国防部长，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五角大厦发言人今天表示，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向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明确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但将保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切身利益。五角大厦的发言人帕内尔在关于周二通话的声明中表示，霍格塞斯部长明确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不寻求政权更迭和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他也直言，美国在亚太地区这一重点战场拥有切身利益，将坚决维护这些利益。帕内尔说，此次会谈坦诚且富有建设性，霍克塞斯和中国部长同意进一步的讨论。那么第二个，我们来分享新华社。新华社对中美外长的这次视讯电话，他做了不一样的报道。 新华社报道称，董军敦促美国国防部长保持沟通和开放态度，在平等、尊重、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稳定的、积极的军事关系。董军表示，中国致力于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反对个别国家的侵犯和挑衅，以及域外国家的蓄意煽动。那么，美国战争部的发言人对这次电话所谈论的重点，他是希望美国人能够知道的重点。新华社的报道呢，是希望中国人能够了解的重点。所以从这两个报道你能看出来，还是一种啊各说各话，但是呢，都还是希望对方了解自己最关切的事儿。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报道呢，就有一点八卦了。这个是美国体育新闻网站运动员今天的报道，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呢说，中共的人民日报刊登是打引号的詹姆斯的署名文章，但这个报道呢，他说詹姆斯说他没投稿，这个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事了。中共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9月8日刊登了号称美国 NBA 巨星詹皇詹姆斯的署名文章，但是这个运动员这个美国专业的体育新闻网站去向詹姆斯询问，哎，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呢，哎，你怎么到共产党的一个报纸上去发文章啊，怎么回事啊？詹姆斯呢告诉运动员网站说，我没有向人民日报投稿。那你这个人民日报说你投稿这个内容是怎么回事呢？詹姆斯说，我到访两个中国城市，上海和成都，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然后呢，他们就把我在上海成都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一些内容呢，把它一组合一编辑，用我的名字在人民日报发表，就这么回事。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就是中共他有时候为了达到他的一些意图，他还可以编造一些新闻，尽管新闻的内容可能都是詹姆斯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他把它包装成为詹姆斯的亲笔投书人民日报，这个向中国的观众啊，向中国的民众就传递出来不一样的一种情绪信息。但是这种小伎俩能够让中国得到什么好处，能够让人民日报得到什么好处，我其实看不出来的。但是显然你这种署名并没有去忠于啊事实，也没有尊重人家本人的一些意愿。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中国通货紧缩问题持续存在。周日与网友预报过，中国今天会发布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而且呢，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说同比会下降 0.4%。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啊，与华尔街日报预期的完全一样。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 0.4%， 而7月份则持平。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董丽娟解释呢，说8月份下降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大幅下跌，以及去年的基数较高。那么今天另外一项通胀数据，8月份中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下降 2.9%， 那么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呢是下降 2.8%， 这个也超出了这个预期。所以华尔街日报得出这个结论呢，是很容易推断的，就中国的通货紧缩在持续。他还算客气的，他没有说进一步加剧，数据上来讲他就是在加剧。第九条重要的新闻呢，我们分享中国环球时报的一个报道，这个还是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些广泛议论、转载和评论。环球时报这个报道还是很劲爆的，就火箭军采购倒查九年，逾百供应商与评审被取消资格。环球时报报道这样描述的，8月28日至9月1日，解放军火箭军后勤部采购和资产管理局在军队采购网接连发布了180条公告，74名评审专家和116家供应商被处罚，这些供应商被禁止参与投标军队采购项目，评标专家则失去了参与评审军队项目的资格。公告显示，评标专家的处罚理由大多数是评审错误影响评审结果，也有一些人是倾向性打分，其中一人是因为在2016年的一个项目评审错误而失去评标资格，也就是火箭军倒查九年前迄今的采购案，寻找违规案件，并对相关人员和企业进行处罚。火箭军正式成立于2015年12月31日。那么这个报道他也举了几个例子，就公告显示， 名为许元昭的评标专家，其违规行为被定义成前科，他被终身禁止评审军队采购项目，他控股和管理的企业也禁止参加军队采购活动，同时也终身禁止他代理其他供应商参加军队采购活动。被处罚的供应商竟然还有央企的身影，中国通信建设北京工程局有限公司被指围标串标，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曾参与八横八纵骨干、光缆通讯网络、南极科考通讯保障等中国重大工程，承接多项国家级员外的通信建设项目，还有另外一家国企失去全军范围的采购资格，那就是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投标提供虚假材料也遭火箭军公告处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中共的火箭军连续三任的总司令都被习近平逮捕关押，但是火箭军究竟犯了什么事儿，究竟有多大的损失，到今天为止啊，不要说外界，就中国的这个体制内没有人知道，这可能成了绝对的国家机密了。舆论只能看到火箭军连续三届的司令被抓，一大批军工企业的领导人被抓，但是你就弄不清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或者究竟有多大的损失。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倒查九年，它只是这个我们未知的他们内爆的火箭军丑闻的最新的发酵，但是尽管不断的有新闻出来，你仍然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这种灯下黑色的反腐也好，纠错也好，中国民众是无权了解的，更无权干预的。而且这个所谓的倒查九年，火箭军的设备只是成立火箭军以后才有的采购吗？显然不是。但是习主席说查到哪一年就查到哪一年，说查谁就查谁。所以尽管不断的有火箭军腐败的信息在曝光，但是仍然没有人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他为什么要掩盖呢？究竟火箭军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心血，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人民当然应该有权利知道。但是在习主席看来呢，这是他的家务事，与中共产党与中国社会无关。那么最后这个新闻你更能体现出来习近平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中国这个国家，他更能说明呢，习近平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习家党、习家化。最近呢，在海外的媒体在流传呢一组照片以及呢这个活动的短视频，相信很多网友呢在 X 平台啊、 Facebook 可能也都看到过。这组照片和视频显示呢，是在9月3日北京大阅兵结束以后，习近平的亲弟弟习远平召集了百余名红二代聚会合影，而且还表演一些节目。在这个大型的合影当中，习远平呢是站在第二排的中央的位置，第一排呢有座位的是一些年龄较大、地位较高的红二代。那么流传的短视频的内容呢，是习远平站在众人的面前，就像是一个活动的主持的角色的样子。那么视频中呢，有陈毅的儿子陈浩书当众念诗，他这个诗呢内容呢也很清晰，就是称赞习近平、称赞大阅兵。那么视频中习远平在一旁指挥众人鼓掌叫好，就是领头啊叫好。那么中共的第一代上将李天佑的儿子李亚斌在微信公众号上也详细介绍了这次活动，就他承认这次活动呢是习远平召集合影的地点呢是北京贵宾楼饭店。那么这个事儿在海外的中文网络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议论纷纷。 LT 对这个事儿想与网友啊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 LT 看到这个视频呢以及这组照片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习近平接管中国共产党之后呢，他再次宣誓他在党内一统江山。因为之前通过二十大，习近平在一线的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和国务院的机构实现了全习家班，就其他三头啊没有代言人了，一统江山。但是按照中共党内的政治逻辑、政治规律，老人政治是一直存在的，自从毛泽东以后就一直有老人政治、老人干政。但在过去的十年，习近平是有针对性的打掉了这些老人的威信，打掉了这些老人的山头。但中共党内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信息，就习近平是不是真的干掉了这些老一代他们的代理人在中共党内的势力。那么通过这个活动，通过习远平 这种召集人、主持人，他向中共党内传递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就习主席不仅搞定了现职的官员，党内的老干部全部收编，就要么呢这些人投降，要么归顺，要么被消声边缘化。就老的山头，就中共已经习惯了30多年的存在一个制约于现职领导层的老人政治，不管存在还不存在，这股力量已经被习主席收编了。这个是这组照片和视频传递的最明显的信息，它体现了一种习近平的自信。你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中共老一代里边他根本排不上的，他只能排在二线三线，而且文革期间即使都被打倒的这些领导人子女当中，习近平他们一直是被这些红二代边缘化的，所以怎么轮也轮不到习远平来作为总召集人。但是这个活动他就显示，哎，今天就姓习，你不管老的小的你都得服习近平。你看习近平把陈毅的另一个儿子弄死了，哎，他的其他儿子陈浩书还得来赞扬习近平，所以这个还是刻意编造的，刻意啊导演了的这个节目的。所以这次大阅兵之后，或者大阅兵的同时，习近平向全党展示的他的一种权威，大家不要低估了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对于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的进一步的巩固，它的作用会远远被低估了的。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尽管习近平一家人想向中共党内宣示他们完全控股了中共共产党，不仅现职的全习家军，老的山头全部投靠了习近平，所以说你们不要再质疑习近平对中共共产党的支配和控制。但是偏偏有些反贼呢，从这次活动当中鸡蛋里面挑出了骨头。就普遍的舆论在哪呢？就习近平这一次啊，把这些红二代劫持了一起，他只是劫持了毛泽东的后代，毛泽东的傻孙子，这些呢被习远平呢牢牢的控制住。但是在中共红二代里面影响比较大的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没有参加，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没有参加，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没有参加。所以说呢，有一些舆论认为这一次习远平作为总召集人号称是让所有的红二代归顺，这个有些夸大，像邓家、刘少奇家、胡耀邦家不参加，这个仍然体现了习近平并没有完全搞定中共这些旧的势力、老的势力，还是有些人不服的。那么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关注这种政治八卦，关注习近平究竟搞定没搞定这些老一代中共的势力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就除了八卦的角度，有一点呢茶余饭后的消遣的作用以外，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判断有没有一点严肃的意义呢？ LT 认为啊，还是有严肃的意义的。他第一个，你能够反映出来习近平他还是在追求啊这种大一统、一统江山，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征服。他之所以弄这个节目，他当然会知道负面效应，谁出的这个钱，你像这么一个活动，北京贵宾楼你至少也得几十万，谁掏这个钱，如果一认真一查，肯定又是公款消费。而且中国民间对这种既得利益权贵阶层一直是有抵触的，这个肯定是有负面的。但习近平为什么要搞这个活动，它体现习近平认为在政治上给他带来的好处远远大过这种负面影响。政治上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征服欲啊，他希望得到认可。那么二十大他实现了全习家班，但是二十大之前大家有没有印象，习近平专门发了一个文件说对离退休的老干部要管住自己的嘴。那么他之所以发这个文件，他还是反映二十大之前中共还是有些旧的势力是对习近平这种独裁集权是不满的，所以他还是党内还是有敌人的。那么这一次通过这个用他的弟弟来召集所有的红二代对外宣誓他搞定了这些旧的势力，所以这个对巩固他的这种独裁地位在习近平看来是得大于失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八卦，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宣言。第二个方面，这种政治的严肃性呢，对待这个事有价值来了解分析呢的意义呢，就习近平呢他总在为难自己。为什么说他在为难自己呢？或者有些网友讲的德不配位或者自大才疏，就他总在做他一些啊不可能做到的事。你比如说他总想表达出来他完全控制了中国共产党，他总想追求一种每一个人对他都绝对忠诚，但是他又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你看这些将军不停的抓不停的杀，国防部长一抓一个，解放军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现在一半的人都去坐牢去了，就抓的越多啊，他的反贼啊叛将越多， 所以这个是他就反映出来，就习近平他根本做不到那一点，要求每个人对他绝对忠诚，明明做不到，但是他又偏偏要追求。你连这些啊将军绝对忠诚都做不到，你凭什么让这些退休的这些人，这些中共的旧的势力都来对你习近平服服帖帖呢？这个显然有一点期望值过高。但是这次习近平的追求，他尽管没有这个能力完全能够让这些人心服口服，但是他追求这个内容，我追求不到，我做个形式，让我弟弟去当老大。你当老大，人家这些邓普方啊，这些人家都不参加，你怎么老大呢？但是他追求这种形式上的比实际更有意义，先满足内心的焦虑，解除内心的焦虑再说。就像之前有网友分享，他希望詹姆斯为共产党唱战歌，人家没写文章，人家署名詹姆斯弄个文章，这都体现一种啊急功近利。明明没有搞定这些太子党，但是我就要向全党宣誓，我搞定了。所以这也与习近平上台以来一贯的这种啊沽名钓誉、好大喜功有关。这种沽名钓誉、好大喜功的本质还是自欺欺人，明明没有搞定，要宣布搞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政治，有助于我们了解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真实的影响力。那么第三个方面，从严肃的意义来讲，我们了解这个政治事件它的意义在于啊，中共党内到今天为止对习近平并没有形成共识。大家不要低估了这些太子党的聚会重量级的成员不参加这个事儿，因为在政治学里边呢，就领导者的权威它并不是来自于所有的受众，它是来自于他的集团内部。就他集团内部啊被认可，他就有这种领导权威，集团内部不认可，他这种权威就会打很大折扣。举一个例子，你看刘少奇在被打倒之前，那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一夜之间，就昨天还在歌颂刘少奇的这些人民群众，第二天就要把刘少奇批倒批臭。那么这些普通的民众哪里了解刘少奇呢？他们对刘少奇的好恶就来源于啊毛泽东这个集团，这个集团说他是好人，大家都认为是好人。所以在今天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啊核心势力里边，不仅仅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对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影响，这些太子党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有个风吹草动，这些势力还会兴风作浪的。所以像这次这个活动，它反映出来太子党的各怀鬼胎、四分五裂，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体制内的确存在相当比例并不认可习近平，并不接受习近平。这个与民间接不接受、认不认可是两回事，就即便在党内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最核心的利益集团对习近平的接受，到今天仍然是存在一定的障碍的。所以这个就对于严肃的研究中国的政治就非常有意义了。所以习远平这次弄这么大一个活动，向外界传递的一些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发酵， LT 认为啊，可能是一次政治上的弄巧成拙，对习近平并不利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